各位晚安，欢迎收听说鬼讲鬼，我是 Hans。 这十几年来啊，我脚踏入一个非常冷门及奇特的领域，每天都在处理各种客户端委托的问题。问题除了人以外，不可免的也有各种科学及逻辑所不能解释的案例。我之所以会开这个音频，是想要与各位分享心存善念的重要性。你别以为鬼很可怕，因为在我看来，人心比鬼还要恐惧。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说鬼讲鬼。说鬼讲鬼音频制作都有一定的程序规范，每个个案分享都要客户的书面授权才可以开始整理、写稿、录音、试听、制作，因此每周只能录制一集，还请各位见谅，因为每个个案都代表当事人与客户的信任，并且只有我自己可以全权的做整理与制作。我知道这样子的速度其实不快，但反正如果可行，我会做这行做一辈子，所以只要大家有时间，都欢迎各位的收听。前一阵子啊，过了46岁的生日，哎呀，真正来到46岁。我生日跟我岳母啊只差3天了，他已经70几岁了，所以他就说他不过生日。我想我以后也是如此吧，生活嘛，这个每天都是好日子。妻子说啊，我不懂情趣，没有仪式感。我跟妻子说，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啊，有好的东西先留给家人，所以以我来说就是照顾妻子与儿子，剩下才是我的嘛。这不是什么责任感，而是这是我照顾重要的人所会做的选择。我凡事会把自己放在最后面，其实是可以得到很多启发与机会的。少就是多，少就是福，把上天给的福气好好珍惜，不浪费，那每天不就是好日子吗？说到生日啊，很多人在生日的时候都会许愿，对吧？许愿不是什么坏事，但如果你许了愿啊，就是伤害别人或是为恶的话，你的下场会是什么呢？我今天要讲的是一个高中女孩子的故事啊，我就叫她小日好了。小日就是小日子的小日啊。为什么会这么叫她呢？接下来的分享各位就知道了。她是一个独生女啊，而且是一个家境很富有的独生女。但她生出来没多久啊，父母就离异了，母亲远走他乡，父亲则是常年在外啊打理家族的事业，所以基本上他是姑姑一手带大的。小时候没跟父母在一起，长大过程又是因为自己是女生啊，所以备受重男轻女的家人给冷落。所以小日的成长过程虽然富裕，但好像只有姑姑会关心他。总之他的堂哥堂姐就是没有把小日当一回事。但这么样子长大，小日其实有一颗善良的心，他在学校人缘极好，因为他从来不会因为自己家中背景而去欺负任何人。不过他的那两个堂姐就不是这样的，发生事情的时候他是国一，而他那两个双胞胎的堂姐啊是国二啊。还好啊，堂姐啊平常都把小日当笑话，但由于姑姑在家族是很有发语权的，所以最多就是言语上的奚落，也没有其他的行为。因为小时候他们欺负小日，结果啊站在旁边看笑话的妈妈啊，也就是小日的二伯母啊，可是当场就被小姑赏了巴掌了。自此之后啊，家族没有人敢动小日哦。姑姑在家族生里面很有话语权，再加上是最小的女儿，也没结婚，所以爷爷奶奶很疼爱这个小女儿，而小日就在姑姑的保护下，也没有受到太多欺负哦。这两个堂姐啊，可说是恶行恶状，在学校常常欺负同学，讲白一点就是仗着自己家里有钱，在那边拉一堆人搞笑团体，这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校园帮派哦。一开始是小打小闹，但后来是日益的做大，但学校的董事就是家族亲戚啊，校方也不敢说什么，而被欺负的学生通常就是以转学做收场。直到有一次事件的发生，那也记得是两个堂姐的生日，他们规定啊，这一年级啊，某些人就是要给钱给他们买生日礼物，否则呢，他们的生日的愿望就是啊，教训这些啊缴不出钱的学生哦。有一名女学生不甘被欺负啊，跟他们发生了冲突啊。但无奈这名女学生不是叶问啊，她没办法一个打十个，听说是被20几个围殴一个。这名女学生后来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全身是伤，重度昏迷。有人受重伤的结果就是警察局及教育局都来学校查案了。这坏事做多了吗？终究纸包不住火。相关人等除了这两个带头的堂姐们，其余都被警察带走了并送办。好啦，这个时候换这些学生的家长觉得学校处理不公，明明他们的孩子是听那两个双胞胎的命令去打人的，现在出了事怎么只让他们的孩子出来扛责任，而这两个主事者却一点事情都没有呢？后来在众人的压力下，小日的两位堂姐就被迫转学，而且是被转到北部学校去念书。小日其实也松了一口气，因为每天不用跟他们打交道，再者就是每天去学校看到他们的恶行恶状。两位堂姐的行为似乎也惹火了爷爷奶奶， 基本上二叔全家都被赶到北部去了，家里面就只剩爷爷、奶奶、姑姑跟小月自己了。那么大的家里啊，连仆人都比他们还多人啊。怪事就在几天后发生了。一开始是奶奶吃早餐的时候抱怨爷爷睡觉鼾声那么大，吵他没办法睡。但所有人都知道，爷爷跟奶奶虽然是同一个房间，但两个人的床啊离得有点远，而且中间还有装潢跟一些隔间啊。再来，奶奶这些年听力大不如前的，怎么可能被吵到睡不着？但老人家嘛，总是一下这样一下那样的，姑姑也不以为意。但没多久换爷爷讲啊，是奶奶动静太大，让他晚上没办法好好睡觉啊。但问题来了，声音原是在房间外的花园，这将近300平的房子晚上只有四个人在睡，佣人们其实睡在另一侧，所以姑姑一开始会想说是小偷吧。但不对啊，有监视器啊，而且是那种布得很密的监视器跟警报器，稍有不慎警报器就会铃声大作的，所以不太可能是小偷。好，这讲完没三天换姑姑了。那一天晚上大概11点多，小日读完书啊，准备要睡觉，门外响起了敲门声。他一开门是姑姑。在他的印象中，姑姑是一个很有威严的人，但那天看到的姑姑像是一个被吓坏的人。他问都没问小日是要不要让他进门，就直接冲进来，然后把门锁了。那天晚上啊，小日可以感觉躺在床边另一侧，姑姑都没什么睡。他甚至觉得姑姑是在发抖。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但他觉得他门外总是有那种走动的声音。小日是一个很单纯的女孩子，她觉得啊，也许是姑姑被老虎鼠蟑螂吓到吧，毕竟房子这么大又没几个人住。但到隔天早上的时候，姑姑已经全身发烫发烧了。一早大家忙进忙出，让家庭医师来看诊，连小日都被留下来做检查，因为啊也怕爷爷奶奶啊跟他都被传染。好啦，检查完后小日去学校上课，但他到学校的时候才知道，那个被堂姐还有他们那一群朋友围殴的那个学姐最后伤重，听说是脑死了。这脑死等同是没有机会可以恢复意识，不过也不算死亡，听说我赔了一笔钱，所以后续那位学姐的家长也就没有再来学校追究相关责任。但是第一个出事的是那名学姐的班导，她在下课走楼梯的时候不慎从应该不是，她是从如果从楼梯滚下来，那这老梗嘛。不过诡异的是，他在所有人的目光下做了一个很奇怪的事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就现场目击者的说法，那时候是时间大概下午4点多，天色有点灰暗，外面下着雨，学校为了安全都已经在走道开灯了。老师走下来之后，突然人就低着头，然后倒着走回刚刚他下楼的楼梯，接下来转过身径直的往后倒，那往后倒就是一路摔下来咯。这个动作吓坏所有的学生啊，有学生立马去老师办公室通知其他老师。滚下来之后，学生们想去扶老师，但这个时候右脚及右脚已经骨折到变形，老师又爬了起来，低着头又摇摇晃晃的重新走回二楼楼梯，再度往后倒。等到其他老师赶到的时候，老师已经瘫软倒在地上，状况严重到校方不敢移动班导师，请救护车把老师送去医院。这个事情吓坏很多学生，学生被吓到了，其实那家长就更会有意见，这老师一摔没有醒来啊，更加深了众人的恐惧。接下来到训导主任啊，他在开车下班的时候啊，跟一台机车对撞，他开的是 BMW、欸、结果是 BMW 车头烂了，他人飞出车外无独有偶送至医院。巧合的是，这训导主任跟这个班导师都跟那个女孩子待在同间医院的同一楼层。小月在学校其实是一个没有声音的人，他听到这些事啊也没有太多反应，因为同学在跟他说的时候，他只说这些事我没有亲眼看见，所以搞不好是大家以讹传讹也说不定嘛。结果他才讲完这句话，事情就发生了。他那天回到家，发现爷爷在骂人，跪在爷爷前面的不是别人，就是那对双胞胎堂姐的爸爸，也就是二伯啦。你啊，小孩不知道怎么教了，搞出人命了才知道后悔，你现在我怎么处理？二伯全身发抖，跪在那边不敢回话，小日就只能在那边不知道怎么办。姑姑则是冷冷盯着二伯，然后说，二哥，你跟二嫂这么搞是想要把事情往家里带吗？爸妈年纪大，大哥三哥不在家，你现在要我处理是不是？二伯那种敢怒不敢言的样子，小日觉得有点可怕，但心里又有些痛快啊，因为自小被他们欺负的这个日子真的太多了，看他们出事不得不说心中有点开心啊。不过怎么只有二伯？ 二伯母跟两个堂姐呢。姑姑看着在那边张头望脑的小日说，你不用找啦，他们现在躲在庙里面不敢出来啊，把人家弄成这样，家属不找他们算账才怪，现在连家都不敢回。二哥，你要不要说发生什么事啊？其实姑姑的嘴巴虽然不饶人，但他还是为了自己的二哥找了一个开脱的机会啊，至少他让二伯有办法在自己的父母前面有开口的机会。结果这讲出来无疑是让现场的气氛啊降到冰点。二伯说，我们家每天晚上餐桌都坐满了一群人，他们都会问我一句话，你是不是要全家都死光光吗？你不是说你全家要死光光吗？这句话才一讲出来，姑姑就不淡定了。姑姑说，原来我看见的就是那群东西，这些东西就是你带来的。二伯傻啦，说你也看见了。爷爷奶奶在旁边说，你们看见什么？说出来啊。姑姑说，她是晚睡的人，而且家里只有四个人，她都会起身确认门锁有锁上，她才会回房。再来，她知道小日常看书看到忘记时间，她就想去提醒小日不要太晚睡。姑姑的房间跟小日的房间中间隔着一个饭厅啊，她经过饭厅的时候，小日家饭厅的饭桌是那种大圆桌，大圆桌旁边就紧邻着对外的窗户。那天有月亮，结果他就是借着月光看见了大圆桌上面竟坐满了人啊。大圆桌是12人的位置，上面坐满了人。姑姑一开始觉得这家里遭小偷吧，但后来又觉得这些人看起来有点那么熟悉啊。姑姑说话实在忍不住，就轻声的靠了过去，想看得更清楚一些。当他看到第一个人，他被吓到了，因为那个人不是别人，那可能是他已经过世的奶奶啊。只见奶奶露出一股诡异的微笑，说，你不是说全家要死光光吗？那你们几个怎么还不下来陪我们？姑姑吓得直接往小日房间跑啊，结果就是那天晚上小日看见的状况。二伯啊，倒是不知道这群人是自己的家祖先，是因为他搬到北部后，先是被楼下邻居每天投诉说半夜都有很多人在走动。一开始他也觉得楼下邻居找麻烦，因为家里只有他老婆还有两个女儿，晚上11点都去睡觉了，哪来的声音啊？结果楼下邻居啊，晚上被吵得睡不着，气得要上楼理论哦。那个邻居也是个有心机的人，他不想被电梯里面的摄像机拍到，他就走楼梯上去。结果他在上楼的时候，发现二伯家门口到防火梯都是人啊！他一开始也忘了这么晚了哪来那么多人，他气得一直往前推，借我过，借我过。但过到一半的时候，他开始有点怪，因为一个是冷。但当天晚上可是30几度啊，家家户户都得开冷气啊。再来是他喊借过穿过去的时候，他没有任何的摩擦感，重点是穿过人群总会有感觉的吧。他呆了一下，结果就看见面前人回过头来看着他，那些人的衣着都有点老旧，每个人都面无表情。这晚上一点多了，哪来这么多人，又哪来这些衣着？他叫了一声就昏死在楼梯间。这隔天二伯家闹鬼的事就在社区中传了开来，楼下住户被吓到后来搬走了，这让社区的住户们更怕了。从这事情开始以后，每天晚上二伯二伯母及两位堂姐晚上都不得安宁，醒来的时候都发现床边站满一群人，而且都在问，你不是说全家要死光光吗？怎么还不去死？你们什么时候要去死啊？一开始还嘴硬不想理会，有一天干脆四个人睡在一起，结果同个时间醒来，就是人已经躺在家中的客厅，周围黑压压一群人，发出的声音仍是，你们怎么不去死啊？你们什么时候要去死啊？二伯最终受不了这个折磨，回来求助。小日听到这个也傻了，因为这摆明是闹鬼啊。但奇怪是，为什么全家除了在国外的父亲与大伯一家，怎么只剩他没出事啊？这怎么一回事呢？一切都等下周再跟各位揭晓。谢谢大家赏光，听完后请喝杯温开水再去休息。我讲的不是什么乡野奇谈，我讲的都是真实发生的案例，最希望是劝大家心存善念。祝各位有个好梦，我们下周再来说鬼讲鬼，各位晚安。